第十一节，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，父神是希望人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啊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讲到，好像最后子要叫万有都尊敬父啊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让我们觉得好像父比子要大。各位，从那个本体的三一论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不讲到整个世界这些上帝的本体来讲，父子灵是同荣同尊的。但是在economic trinity， 就是工作在创造的过程里面，或者是所有其他工作里面，我们看到子和灵都是尊父为大的哈，这不妨碍他们本体是一致的。但是在这里，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，就是耶稣是要大家称基督为主，然后看到父的奇妙的智慧，把荣耀归给父。当然，我们也是称父为主，把荣耀归给基督，也是一样的哈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看起来很神学的东西，其实就是要叫弟兄姐妹学习顺服哈。第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这样看来，就是我们看耶稣的这个作为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怎么样？常常顺服了。不是在有人在的时候才顺服，不是保罗在的时候再顺服，任何一个时候都是，就跟我们的主耶稣是一直顺服到死的哈。那这个顺服是顺服什么呢？顺服福音的，顺服福音，或者说信服，信靠顺服。这个在就是顺服，其实在这里就有接受福音的意思，或者接受福音的真道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六节，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。我们很少讲顺服福音这个讲法哈，我们只有说信，但信里面就有顺服的意思。我们相信这个福音啊，当福音的重点又是耶稣基督了。我们相信福音不只是一个道理，而是相信这个道理所执行的这位主哈。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八节十九节，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十九节，他也是说，借着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能力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。保罗在各个地方，包括用神迹奇事，就是要让外邦人顺服福音，也就是要你信那个福音哈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就我们一般讲福音就是信他嘛，信这个福音。不过那个保罗在也有不少的地方讲到要顺服这个福音，好像那个福音是一个命令一样啊。律法是命令要顺服，福音也是命令也要顺服哈。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三十二节就讲到说，当保罗去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留心听，然后呢后来也就信靠了这个福音哈。好，我们顺服，第一个是顺服福音或者顺服真道。其次我们顺服呢，是顺服神仆人的劝勉。那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，如果有人不听我们的这些劝勉，那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不仅是顺服他的劝勉，甚至就是顺服这个人了啊。这一点当然聚会所很强调，就是顺服人呢，顺服教会的领导。不过这些就算教会领导，我们也讲非常需要我们的顺服也非常需要小心，就是还是相对的，免得在教会里制造出这种绝对的专制者哈。 但是顺服这个教会的领导者呢，也是今天华人教会非常缺少的。哎呀，各位，真的讲顺服神哈，大家都会讲。一旦讲到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或顺服牧者，或者顺服师长哈，我们就很不愿意了，大家都会有很顽梗的意见哈。当然我们也知道师长这些也有错误，不过我想我们都需要互相勉励，一方面领导者需要更合真道，一方面被领导者需要更能够顺服哈。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。保罗对腓利门就有这样的要求啊，腓利门书21节就要腓利门来听他的。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5节，哥林多后书7章15节，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兢的接待他。哦，是顺服到恐惧战兢。好，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6节，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啊，就是有这么严格的话哈。不过如果我们顺服神的道，顺服同工的劝勉，顺服同工，那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顺服基督。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5节哈，让所有的人自高之事都攻破了，让他能够顺服基督。那最后当然也就是顺服上帝，在马太福音10章40节，还有约翰福音13章20节都这样讲哈。有一个次序，好像顺服神的仆人就是顺服基督，顺服基督就是顺服神，顺服神的仆人就顺服他的话。当然这里每一层都需要，我不敢说打折扣哈，但是我们需要分辨一下，到底只有我们在传讲纯正福音的时候，那个纯正福音就等于神，那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传讲纯正的福音，那就顺服度就要减低了。你如果是顺服的，那你就要任何时候都要顺服，而且要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那这我们很难相信，居然一个讲因信称义讲恩典的，我们得救居然还是我们来做。我们不是基督教最反对功德吗？最反对人的行为可以称义吗？但是我们最反对所谓的功德或人的行为可以称义，我们却不会说在神的恩典下我们不需要做事。正是因为我们被圣灵感动，被圣灵重生了，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了，我们就要借着这个工作来把神的工作完成，通通是出于神的。我们对神有极大的恐惧战兢，这恐惧战兢我们已经讲过多次，就是惧怕神或怕神，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。如果是我们怕一些得失，那就是错的，因为爱里没有惧怕。我们认识神的爱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损失。我们怕神不是为着我们的得失，我们怕神是因为神本身的伟大叫我们五体投地。同样我们爱神也是一样，我们爱神这些都有过程了，过程我们当然还是因为一些其他东西爱神或者是怕神。我们爱神也盼望不是因为神要给我们天堂，神要给我们多大的舒服，我们爱神是因为神自己的可爱。这聚会所弟兄姐妹也很喜欢这样讲，单单就是神自己。当然我们也承认在我们信仰的过程中，我们爱神常常因为神给我们一些好东西，我们怕神因为常常神给我们一些击打，这是我们人需要有的。我们人没有一开始就那么高贵，不在乎任何所谓的身外之物，就是因为神自己而怕神而爱神。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我们会有这样的过程。神有的时候把我们喜欢的一些东西拿走，神有的时候加添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，让我们学习更纯洁的爱神和怕神哈。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在世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恐惧战兢，信靠了主做了一切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也信靠了主，我们继续在把我们的救恩做得更完全。所以那从这里来看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顺服神。我们当然不会说我因为顺服神好，今天譬如说教会差派我到澎湖去宣教，去建立一个分堂，我去了，我就会说我顺服了上帝，我去澎湖建立了分堂，所以我得救了。我得救是因为我在澎湖建立分堂，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讲。 我们说我们得救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，可是我们也会说，如果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能够完全显在我们身上的话，就包括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件事，包括我到澎湖，我顺服了教会的带领到澎湖去建立一个分堂。那我再说，不是建立分堂而已，包括夫妻彼此的顺服，包括你顺服其他的执政掌权的，这都跟我们得救的功夫有关系了。我们非常不敢把这种恐惧战兢的顺服说成是得救，可是这是上帝的话。我们再一次也就很合理的讲吧，不是因为你顺服了才得救，而是你得救以后显出你的得救，就会有这种顺服，当然也会有一些很多的挣扎和不顺服的现象哈。好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保罗，我各位，如果你上我课知道，我很喜欢引这两节经文，就是把人的责任和神的预定都讲出来了。当我们真的顺服的时候，十三节他又讲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这不在乎定义的，不在乎励志的，不在乎奔跑的，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从神那边来讲，我们一切不管得救失败或者是得胜，都是出自神的预定。从我们人来讲，都是我们人自己自选的。从神来讲，都是他已经预定和既定，不会改变的。从我们人来看，都是未定会改变的。这两个一点都不冲突，一个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从神那边来看。我们如果真的是立志要顺服神，然后我们在行事也都顺服了，那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，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他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成为像基督一样，有基督的意念，有基督的心，他要把我们雕塑成那样。那我们也不太喜欢讲说我们就配合他，或者我们跟他合作哈，因为就人来讲怎么能跟他合作呢？但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的确是配合，的确是合作哈。好，下面我们讲的就好像另外我们也看一个经文好了，诗篇63篇第八节，就是这些经文其实是非常的多哈，现象也非常的多。一个人顺服都是神的恩典，一个人能够成圣也是神的恩典，但是也都是自己愿意去配合。诗篇63篇第八节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这两个哪个先呢？当从神来讲是神仙扶持我们，我们才能可能紧紧跟随他。但是我们从人来讲，好像我们愿意跟随他，我们就发现他的手在扶我们，好像我们采取主动。那在我们生活中真的好像天天都是这样，当我们采取恶的主动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恶；当我们采取顺服神的主动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得到神的力量。那这我想这两个都是真实的。